感谢弟兄姐妹的见证跟分享啊，你们的见证分享真的是很非常丰富我们整个课程，让我们从中都得到益处啊，也看到神的伟大，真的只有神能改变我们，只有他的真理能滋养我们的灵魂。那刚刚啊，这个啊银子分享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还有我个人的经历哈，我个人觉得是说，我们常常会有爱枯干的时候啊。这个我有一个同工呢，他的女儿很叛逆，就是非常的叛逆。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我已经爱不下去了，我的爱已经枯干了。”
面对自己亲生的女儿啊，由于叛逆的缘故，这个做母亲的居然会说：“我对我女儿的爱也枯干了。”
他说：“即使是自己亲生的啊，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再付出爱了。”那同时呢，我又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会连我自己的女儿我都爱不下去，也充满了自责跟罪疚感。那时候我听了，我就安慰她，我说姐妹，是的，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爱是会枯干的，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我每一位爱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啊！我说我们这时候就来祷告，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求神来加添我们爱的力量啊！所以我就带他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姐妹的心，让他在这个爱枯干的时候能够重新与你这爱的源头接上线，以致你爱的溪流啊，可以源源不断的流进他的心里。
这就是我们那个主题曲里面讲的，我们的爱里面有主的爱，如小溪融入了大海。
然后之后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师母，一个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很奇妙的事发生了。我第二天我看到我女儿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对她的那一种埋怨啊、气愤哈，居然没有了。
我突然发现我的女儿，看见我女儿的时候，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情感，就是说啊，我的女儿很需要我的帮助，她眼光改变了。”
他说我经历到哦，原来当我们枯干爱枯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自哀自怜，甚至呢完全否定自己啊，觉得自己很糟糕，是个很差劲的基督徒。原来我们可以尽管坦然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帮助。他说：“哎呀，这个以前我一个概念上说，我们是可以支取神的爱的能力的。”他说过去这只是一个观念，
一
个
概
念，
脑海里的概念。
他说我没有经历过，哎，没想到这件事情，上帝让我真是经历到，他真的就是爱的源头。好，我不需要自责，我只要一个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你的爱进入我的心，主啊，我愿意让你高兴，主，我愿意合你的心意，你来帮助我，我没有能力，主，你来帮助我。
是的，
啊，神真的是乐意帮助我们。那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多次的一个经历。我说过，我们在服侍牧养教会的时候，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有时候真的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很可爱，你很自然就爱他，爱得要命。
有些弟兄姊妹在关键的时刻，有的时候显得不太可爱。
要爱他可困难，非常困难。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说，神，你是爱的源头，你来帮助我。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很多时候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有需求，我们有期望啊，甚至我们有索取。你知道自爱自怜很多时候是
跟索取分不开的，因为我们付出的很多，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要索取，而索取不到，期望落空，受挫的时候怎么样，陷入自爱自怜。所以这个自爱自怜的根源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索取，就刚才弟兄提到的，
对，我们焦点在索取啊，索取你关心我，索取你理解我，
索取你肯定我。
当我们得不到，我们就会自爱自怜，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就深深的被这种自爱自怜所捆绑，
或者心里拔凉拔凉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我们其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加添我爱的能力，把爱加给我啊！”你看。以致我可以付出爱，我可以给啊，这个是我们的焦点。主，你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付出爱的生命，你给我的就是一个能付出爱的生命。你给我，好，你给我，以致我可以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这也是一个扭转的开始。我们的爱枯干了，但是我们祈求圣灵把那个爱加添给我，我们跟主的爱接上线啊，源源不断的爱就永留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我们要去经历，神很乐意来帮助我们来得胜。
是的，
所以我相信各位都有很多自哀自怜啊，但是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去致死那个自哀自怜啊啊，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享受在主里这个爱。讲到这个自哀自怜啊，我顺便再提起一个姐妹跟我做的见证哈，她是单亲妈妈，她离了婚，她就说啊，这个过去呢，以前她就是一个经常会闹情绪啊，然后自哀自怜。以前还在婚姻里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明白真理嘛，不信主，
不认识真神，
所以呢，他是说他后来就发现，原来呢，他的很多闹情绪里面跟暴力的索取，他用的一个字眼叫做"我是暴力的索取"，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然后这个暴力的索取呢，反正呢，哎呀，你的丈夫或者别人呢，对你的这个关心永远不够哈，他不单只是要你的这个言语上的关心肯定，他还看你的眼神啊，看你有没有关注他啊，方方面面，稍微一个眼神不对的啊，你就会说啊，你不爱我，你不关心我，你不在乎我啊，或者他讲话的方式不是你期望的啊，对方讲话的方式不是他期望的，马上就是说啊，你看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他说就在这种自哀自怜里面，他的丈夫以前的前夫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什么都不对，样样都不对，
对他的爱就慢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然后这个丈夫的就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他就因此下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看吧，
我说的没错吧，他不爱我，他不在乎我，他自己陷入自己打一个死结，然后往里面套，你看吧，他就不爱我，他就不关心我，他就不在乎我。
这个自哀自怜真的是一个很深的捆绑啊，也是非常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真的需要去致死的啊。这个说自哀自怜，我过去也是经常会钻牛角尖自哀自怜啊。刚银子讲的，就觉得说哦，我啪啪啪流眼泪，我丈夫居然呼呼大睡，一点都不在意哈，那就更伤感，更难过了哈，就觉得说啊，他根本不爱我啊。这个我都经历过哈啊，那很痛苦的，我知道那一种钻牛角尖非常的痛苦。
也不是只有你痛苦。
他也痛苦，因为他怎么样我都不满意哈，但是上帝真的是借着真理不断的光照我，让我开始一直把眼光转向主的爱，主的恩典哈，主你爱这么爱我，我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知道啊，我很多的那些想法是要去致死的。当我开始去致死过去这种自哀自怜，开始有自由来爱神，也有自由来爱我的配偶，这个是也是我们婚姻一个转变的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阿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夫妻要合一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夫妻就是沟通上出了问题哈。
神功还没念。
哦，在这个上课之前呢，老师要教给你们那个手势。
九九神功啊，你们只练了两招，不能下山了哈。
还要再。
好，第三个，爱的能力向上支取，对吧？爱的能力要表现这个能力呢，一般你看人家打功夫的人，一开始预备式，对吧？哈，所以我们爱的能力就这样，好，爱的能力。你们要重复啊，爱的能力向上支取，啊，这个为什么要做多做几次？因为支取一次好像不够。啊，爱的能力，你不要拿得太高了，这个肚子丹田这里，爱的能力向上支取，哇，有的人支取的好喜乐哈。好，第四招哈，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彼此互动的时候要先与主互动。所以我们的爱的这个互动哈，就是爱的互动，你面对面的是爱的互动，只是爱的互动。那爱的互动里，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啊，顺服神的心意哈，他愿意舍己哈，愿意舍己，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基督。我们用这个背十字架来表示我们效法基督哈，你可以左背，也可以右背哈。你要背右边也可以，背左边也可以哈，所以是这样。爱的互动，
爱的互动，
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基督的舍己服事哈。所以我们从第一招练到第四招哈。第一招，爱的根基，一生尾声啊，我们站起来练啊，面对面啊，爱的根基，一生尾声。爱的动机，看重付出，爱的能力， 向上支取，爱的互动，效法基督。好，有的人爱的互动打起来了啊，这个轻轻的拍一下就好了哈，不要这样啪啪哈，两掌，你这个有的功，哎呦，可怜的姐妹，两掌就把对方打倒了哈。好，请坐啊，你们学了四招了哈，再五招就下山了啊。
我们接下来上这个爱的互动啊，关于沟通。耶稣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
一体的了。
那怎么成为一体？其实是透过不断的沟通来彼此了解。如果你不沟通的话， 你不知道我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想什么，所以这个是需要沟通的。
很多的人以为说夫妻感情好，感情好怎么定义呢？我们感情很好，因为我们从来不吵架啊。这个从来不吵架不代表感情好，因为有很多人谁也不理谁，也不吵架。所以感情好不是这样定义的，感情好是双方都不断的有沟通，而且很善意的，很好的沟通，以至于双方都走进对方心灵的世界，彼此合一，这才是一个感情好。
讲到沟通呢，大概有一本书可能大家都读过啊，都听过啊，叫做爱的五种
语言，听过吗？听过举手哈，爱的五种语言啊，大部分的人都听过。
我想稍微的讲一下啊，免得你们错用了爱的五种语言。爱的五种语言，它是讲说包括口头上的肯定，
送对方礼物，
帮忙做家事
啊，有很质量的彼此花时间交谈相处，
还有身体亲密，拉拉手、拥抱啊，身体的亲密。有就是说这五种方式呢，你要看你的配偶最喜欢哪一种方式，
那么你就乐意愿意取悦对方，他喜欢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这样来表达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我的爱意，那我就很乐意的来满足他。
这爱的五种语言啊，你如果用来了解配偶的喜好啊，那是好的，
这是很好的
啊。我的配偶喜欢什么？那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就会按照他所喜欢的来满足他。
通过彼此的沟通，比如说这个妻子说：“我很希望做家事这么辛苦，没有关系，你只要口头肯定说，哎呀，你辛苦了。”哇，这一句话让我很开心，我就继续很努力的做啊。那我也会感觉你很爱我啊。所以他希望的是口头的肯定。那我知道对方知道我的配偶希望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意的时候，那我就乐意的常常用口头肯定他，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要反过来用这个来索取要求。
什么意思？
比方说啊，这个。我的丈夫是喜欢收到礼物的，
我收到礼物的时候特别感觉开心，你口头肯定不肯定对我无关痛痒，
比较其次一点，
比较其次，我其实无关痛痒，送礼物来就好了。
偏偏我这个人呢，就是在送他礼物上面就比较忽略啊。
我们结婚30年，他只有送我一次礼物，就是一支笔。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送我一支很好的笔，30年一笔，这笔账很好算，就一笔。那我能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下个结论说，你看他明明知道我是喜欢收到礼物的，30年就一笔，所以证明他是不爱我的，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如果用这样的语言的话，这个就是错用了。其实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所以不是光是用这个来评断他是不是爱我的。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来衡量，他是不是爱我的，你就用错了，你就会变成是什么
索取，
强求是一种索取，然后你就会陷到自哀自怜。
我明明告诉你呢，你要送我礼物，你还不送我礼物，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在乎我，啪啪啪啪啪啪啪，
马上就自哀自怜。好，你马上就会被这个负面的思想紧紧的抓住，然后你就会越看越觉得你的丈夫不爱你，好，你就越来越疏远他，越来越关闭。
是。
这个就是我说的，你错用了，会破坏你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这个爱的定义，你不能用这五种方式来定义爱。我们也讲过，爱不是感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有恩慈、有忍耐，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这才是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你不能很简单的用这个表面的这一些方式来定义说这是爱，这个是很危险的。
不过补充一下哈，这些年呢，他虽然只有送过我一支笔哈，不过这些年他有很大的改进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我蛮喜欢，他说买，这就是你圣诞节的礼物啊，自己掏钱啊，我就自己掏钱，然后很高兴哈，通过他的批准送给我一个礼物哈，他是不掏钱的，但是呢表达了爱意哈，我经常现在买东西都是我掏钱。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去了解你配偶喜欢什么，取悦他啊，那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啊，在你的课本上有这样子的一个习题。
我请你们把讲义互换啊，把你的讲义跟你的配偶换过来啊，你拿他的讲义，他拿你的讲义。好，你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有好几个空格，对不对？你可以勾一下，你很盼望你的配偶知道。你在哎，不要先不要吵起来哈。你很希望你的配偶在哪些方面哈，对你表示哈，或者我这是我喜欢，当对方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爱我哈，你就勾一下，可以复选。上面举的例子不够的，你自己在其他地方可以加哈。比方举个例子，啊，如果我的配偶过节过或者节日的时候，他记得送我礼物的，啊，这个会让我觉得他很爱我，你就勾一下哈。或者呢，我很盼望他每天花时间跟我一起祷告，这是我们两个心灵交流，他很看重我的表达，那我很喜欢，就打个勾哈，可以复选啊。所以有的我看有的人就全选了哈。那假设其他啊，这上面写的还不够哈，你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啊需要哈，你就写在其他地方写哈。写完以后，你们彼此来交换这个讲义哈。现在开始开写。事实上应该在公公婆婆面多夸自己的媳妇，嗯，
是，
那你也在父母面前多夸你的丈夫，这个才是有智慧。
岳父
面前多夸你的配偶，这才是有智慧的。你不要哎呀你看我这个媳妇怎么样啊，大家一起来打哈，一起来骂这个开玩笑哈。
我们从刚刚大家这个选项里面有一个就是常常表达对自己的肯定感激这个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比较缺乏，那这是可以操练的。我们在昨天上课也有讲到了，我们说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所以你要常常对你的配偶的付出还有他身上的一些优点特点要常常的有一个口头上的感激有一些肯定，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就对面对着你的配偶然后你就去思想一下他的一些优点个性上的优点还平常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这个时候就给他趁机来表达对他的肯定跟感激
你们懂的意思吗好示范一下老师说示范一下
好我们示范一遍好
你先
John 我觉得呢你在坚持真理上面我非常的欣赏你就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你是不怕别人就是说舆论不怕别人不高兴你比较看重说神的心意这一点我特别欣赏你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生活上呢你也比较随和虽然你在这个有一些立场上很严谨但是在生活上你就不太要求我所以这个我也很感激你另外呢就是你也会经常逗我开心这个我也很欣赏你
好那我很欣赏你 Grace 就是说你是一个内外都很美丽的姐妹你的内心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美而且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心这是我跟你这么多年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而且非常欣赏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你的角色你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你总是在我旁边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这个劝诫有的时候我是很不耐烦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你提的劝诫什么我其实都听在耳里那我很感谢神把你放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一直到30年我都没有看走眼就是你是一个贤妻良母你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虽然有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你不是这么想象中的体贴了那这部分就不讲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长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完美都在他身上
我们现在只讲优点
好刚才体贴那个部分就不管了哈 就是他不体贴就讲了。啊，把我思路打断了。啊，就
是某一些方面。
哦哦，对，
可能比较忽略了啊。
对，但是
比方说你回来忽略的欢迎你，类似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啊，就是对这种不是那种啊。啊，算了，不讲了。好，意识到了，你们自己哈，彼此感恩哈，彼此欣赏对方哈，来。啊，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操练哈，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哈，鼓励你们哈，这个学习完了以后，经常这样彼此来感谢啊，在人前人后啊，感谢你欣赏你的配偶，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可爱。
好，我们要主动的向配偶表达我们的期望。
现在已经可以停了，还在感谢，那个谁还在感谢，可以停了。很忘我哈。好，好，我们现在上课。好，
我们刚提到说，我们啊要主动去了解配偶的这一个喜好。
嗯。
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来向配偶表达我们喜欢什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啊，我们不要强求，我们要给对方恩典。就算你提出期望，但是你的配偶没有达到的时候，你要给他恩典啊，你不要计算他的恶啊，你又忘了，我跟你讲个半天啊，你看你老是忘哈。甚至有一些呢，他甚至不愿意表达期望的也有哈。有的就是说啊，我很希望我的丈夫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花啊。
那是在表达这个期望哈，特别是上完这个课以后哦，可以表达啊。你在表达这个期望的时候，最好是具体一点啊，你不要认为说你的配偶一定可以知道你要什么。就像刚才老师举的例子啊，你希望你的配偶送你一朵花，你就需要告诉他我喜欢红玫瑰花啊，或者我喜欢什么什么花。你不要说我喜欢花啊。不讲的具体，哇！你丈夫买一大堆白菊花回来，哦，你看你又很生气，送我们白菊花，啊，你不是要花吗？啊，你不能怪他啊，因为他不喜欢花啊，但是因为为了让你高兴，他买好一大堆白菊花回来，所以你自己要很具体的告诉他你喜欢什么花哈。第二个呢，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告诉他，他才做，那就没意思了，啊，很多姐妹会不会这样想？会啊。
就是说，哎呀，你看你都不主动送我花，还要我告诉你，那多没意思啊！
嗯，
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呢，你的配偶跟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
你喜欢花，他不一定喜欢花哈。如果你告诉他，我希望你送我花，而他很愿意有心去买花来送给你，这就代表他的心意到了，你就为着这个要表达感激和接受啊。
表示说你一提出来，他就愿意去做。那是不是表达了他对你是很看重的，
很在乎的，有没有，
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说很吝啬的去表达你的期望啊，
嗯，
你可以很具体的告诉他，但是同时你要记住表达了啊，但是不要强求，没有对方没有做到啊，你也要给他恩典。
嗯，
那讲到这个我就想起这个，我有一个啊好朋友啊，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她其实也是一个礼物型的，很喜欢收到礼物。
她的丈夫呢是一个医生啊，天天工作非常忙碌啊，有的时候又接紧急电话就出门，从早忙到尾啊。那这个姐妹呢，很希望她礼物到生日到的时候，她丈夫送她礼物啊，比如说下礼拜二生日，今天礼拜五她就开始预告了，老公，我下礼拜二生日哦，啊，到礼拜天，我后天生日哦，到礼拜一，我明天生日哦。到礼拜二那天啊，丈夫上班了哈，他看的时间差不多了哈，他就自己出去上街买礼物哈，给自己买礼物，因为他知道他丈夫非常的忙，很有可能会忘记他的生日礼物哈，他就去挑啊哪些喜欢的，然后就买了，然后包装很好，他就放在那个餐桌上都摆好。
因为确实那一天她丈夫就是忘记了，但是她也没有自哀自怜，她就高高兴兴的出门去给自己买的那个礼物都包装好就放在桌子上了。
晚上她丈夫呢从医院回来，门一开，老公，祝我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me 啊，而且谢谢你给我买这么多礼物啊，都是用你的卡刷的 哦，她丈夫，你不要每次我讲你都拍手，人家以为你是我的托。然后呢，然后那个她老公本来很尴尬，哎呦，又忘记生日，可是他看他的老婆很开心啊，哦，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他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给她丈夫恩赐啊，所以她丈夫哦有很大的这个感受。然后一年一年哈，后来她的丈夫就开窍了哈，他说哎呀，我这个妻子这么喜欢我生日送她礼物，他就开始记得了啊。他这个妻子一说我快要生日，他就跟孩子讲，走走走走，我们去给你妈买生日礼物啊。他就慢慢就学的就记得了，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每一年买的礼物越来越贵哈，这样刷下去可能受不了。
这个是老师开玩笑的，没有啊，其实没有，他没有越买越贵，没有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啊，她也总是给对方恩典，就是说她有没有表达她的期望？
有没有？
她不强求，你没有达到没关系的，也没关系，我就自己去买就是。
如果我能自己做的，我就自己做，没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合神心意的，因为如果我们强求，我们就又是什么？
索取，
然后索取不到，我们就失望，我们就绝望，我们就自哀自怜，
就埋怨
啊，就闹情绪，我们就钻牛角尖，嗯啊，然后你就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人与人真的不一样，你看刚才啊那对夫妇分享的两个原生家庭不一样哈，所以男女然后加上原生家庭是不一样，所以很多想法不会相同的。我们就想起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哈，这个姐妹呢是个学舞蹈的，哇，那个学舞蹈学艺术的，你看走路都是跳的舞步哈，偏偏嫁给他这个先生呢是学土木工程的，就是土土木木的那种哈。
然后呢，而且他的这个家庭还是很严谨的军人家庭，
所以那个弟兄一站出来玉树临风那种啊，很钢铁挺拔那个样子哈。偏偏这个姐妹就嫁给这样的这个啊老公，然后那个姐妹呢，
姐妹是很热情的啊，很热情啊，她就是这样跳来跳去，然后她就是很希望丈夫也是很热情的哈，所以她就啊告诉她的丈夫，就是哦，我很喜欢拥抱啊，我希望你经常抱抱我。
这个军人世家出身的从来没有抱过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姐妹她也不强求啊，你不抱我，我抱你，啪就扑上来，那个丈夫这个玉树临风跟大树不动一样哈，那个姐妹就趴上来蹭啊蹭啊。
这个姐妹很健康，很健康啊！她没有说，你看我都告诉你，我需要你抱抱我，你都不抱我。然后呢，她主动去抱这个丈夫的时候，她丈夫动都不动，而且肌肉全都是僵硬的，
就是准备赴汤蹈火那种。
姐妹也没有说，你这个人太没趣了，你根本不爱我。你看我抱你，你还僵硬的那个样子，算了，以后不抱了哈。她也没有，她说没关系。反正我很享受这样拥抱你，你硬硬的哈，很僵硬，我照样抱你哈。他每天还是经常会抱抱他，
蹭啊蹭的哦。哎，很奇妙的，这个蹭了两年以后哈，这个丈夫开始改变了，开始这个有点软了哈。他太太来蹭他，他有的手会有的时候会搭一下，又蹭了一年，这个丈夫就开始会主动的回应
的抱他哈，
这个树就垮了。
他也会主动的去抱抱这一个。
现在你看不出来、哦、他们两个夫妻、哦、有没有很自然、哦、很自然。
这个就是在恩典里面，这个丈夫就慢慢在被恩典改变，有没有
融化了、啊、
请问上帝是不是用恩典来改变我们？
是不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这个恩典，他用恩典来改变我们。我们也要用恩典来改变啊，当然他是不是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用恩典来带领他、啊、我们要用恩典来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里面是充满恩典的。好，所以不要强求，我们要用恩典。好，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给他恩典，总是给他恩典。
这就是我们主题曲的最后一句话，一生一世怎么样，恩慈相待，
一生一世恩慈相待。你看啊，我们刚讲到这个沟通啊，我们要表达哈，我们不要强求。其实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沟通也很重要，会影响我们的沟通的结果的哈。你怎么样用沟通的方式，都会影响那个最后沟通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说，你不要以恶还恶，然后你要总是要按照真理来沟通来回应。好，我们看箴言十五章
第一节，我们请弟兄念这个。 第一句话姐妹念后面哈，我们这样一轮流来念哈，弟兄先来，请
回答人口姐妹，
子路相
慰，弟兄
言语暴力，
父更怒气。
好，我们反过来哈，姐妹先来。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了怒气。
你如果回答柔和，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在气头上啊，可能他或者他讲话口气不是很好。
嗯，
如果你回答的柔和，其实可能这个怒气就停止，就消下去了。
相对的，如果你的回应是很暴力的，你会触动对方更大的怒气。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言语要带着调和，要带着柔和。
嗯，
那为了要帮助我们不要很负面的拆毁性的去沟通啊，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给大家呢总结的一个原则哈，这个原则我把它取名叫做
情感奇迹。
什么叫情感奇迹？好，我解释一下。情呢就是事情，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哈，很原本的哈，很忠实的，很简单的把事情到底什么事情简单的叙述一下。
感就是感受啊，你当时的感受，
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
期呢就期望，你期望对方能够怎么样来回应你，怎么来对待你。
最后一个机就是当对方愿意这样来向你表达爱的时候，你会得到，让对方得到，你会得到很大的激励啊，你会激励对方愿意这样做。
所以事情呢，我会比较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在用恩典的态度提出事情的经过。那什么叫做恩典的态度？就是说我愿意一开始就先假设他不是故意的。
是，
如果我们经常比较负面，会是说我就认定你是故意的，我就认定你不爱我，不在乎我，
你老是这样，你总是这样啊，
这是比较负面的。
嗯
啊，那这个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先举个例子，这样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个情感奇迹是怎么使用的，怎么运用的。好，比方说这个啊，我生病了哈，我感冒，我生病，我发烧，然后呢中午呢吃完饭呢，我丈夫呢他就
下棋了
就去下棋了，就去看电视了，吃完饭也不帮我收拾碗筷，也不帮我做家事，然后自顾自的去看电视，去下棋。
嗯，
那因为我遇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会很生气？
会不会
我会很生气，然后我就用一个很负面的、很定罪的、很暴力的方式来提出这件事情，我就会说，
比如他会这样说，
我就会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你就只顾你自己，你难道不知道我生病吗？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呢，还说有爱心呢，你亏你还在教会里面去带查经班呢，我看你是一个最没爱心的人，最自私自利的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会激怒对方的怒气？
对方会不会防卫，甚至反过来攻击？
这个就叫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啊。可是如果我用情感奇迹的这个事情，我先讲事情，我会怎么样提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先不假定他是故意的，我刚刚一讲说你看你自私自利哈，怎么着，我已经认定了他就是自私自利，
但事实上有可能他是忽略了，有可能是被其他的事所想到，其他的心事没有在这个心思意念上，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是你认准了他一定是这样，这个就很武断了。
那我就用恩典的方式来提出事情的经过，我会比较是说这个其实呢我还在生病呢那中午吃完饭你就去看电视的，你可能不是故意的，或者你忽略了我还在生病。我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定罪，而且我是说你可能忽略了，有没有？哎，我就是一个比较友善的、有恩典的态度。然后呢，我可以表达我的感受哈。
因为你忽略了，因为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很平实的来叙述。
这个用正面的方式来说感受，你可以说感受的但是不要用那种定罪的字眼。可以用比较中性的。中性的比较是哪一些哈？定罪的比较是哪一些？我们看一下。
定罪的比较是上面这一些，你看你这个自私啊，不体贴，表里不一，下面这些可能就比较中性的。哎呀，你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被忽略我很害怕，我不舒服，我很纠结，我很难过，我不开心我很伤心，我很为难，我很无助这些都属于中性，不是定罪的。
你就尽量用一些比较中性的提出感受。那我回到我刚刚的那个例子，我就是说，哦，我还在生病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所以你就自顾自的吃完饭就去看电视了啊，让我觉得很被忽略，有没有啊？然后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挺不舒服的。你可以讲难受不舒服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就是很定的，你很自私啊，你很没爱心啊，亏你还在教会什么什么啊，这些都是很负面，对彼此的沟通是没有造就性的。
这是情感这个感的部分，
感受
的部分哈。接下来你可以提出你的期望啊，情感奇迹嘛。接下来你可以提出你的期望，你可能会怎么说呢？
提出期望呢，我会比较用疑问句或恳请的方式。为什么要用疑问句哈？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不强求。当我提出这个期望的时候，因为我不强求，所以我就要用疑问句。如果我要强求，我就用命令句。
这样明白吗？有区别的。
所以我就会说，可不可以？下一次，好，如果我生病的时候，你帮我多做家事，帮我把这个碗至少把碗都洗干净。如果你不能帮我做饭的话，好，可不可以下次能够多多的顾念到我的需要？可不可以？我一直讲可不可以，能不能？好，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洗，因为语气这么柔和嘛，我现在就洗。
然后最后呢，如果可能的话啊，我说可能的话，因为对方他你提出这个期望之后，你要激励他愿意更多的来满足你的期望，那你要心存感激。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心存感激，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激励的方式，这个激励其实也是就是比较感激的方式。我就会说如果你下次我生病的时候帮我多分担家事呢，我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觉得你特别的能够分担我的难处。这个就是比较是激励他表达一些正面的激励。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正面来沟通的一个原则。这个不是说话的公式哈，我不是说你说话每次都要用这一个，但是这是一个操练，操练你尽量的用柔和的态度来彼此沟通。
特别是在你过去如果沟通都是很不良善的，都是很负面的那种情况沟通，都不是有好的结果的时候，这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操练起就像老师讲的，这个不是个公式，不要每次都说哦，情感奇迹按照这个公式来也不是那么僵化
甚至有时候你们可能在情绪上也不一定能够马上用情感奇迹这个原则那也没关系，就是说不是每一次你都操练的都是成功的，没关系，这个都不要紧，这个是一个方向你可以去操练的方向，长久的这样子去操练，日积月累，你会发现你在跟你配偶的沟通上会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合神心意，不再是像过去那种拆毁式的发泄怒气式的你会有长进的。
特别是结合上一堂课讲到的，你在跟你的配偶互动之间，先跟主互动先跟主互动，让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爱、能力和恩典，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我相信一定会蒙神的祝福。
好，我们现在给你们一个练习你可以先跟你的妻子先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丈夫先
讨论，
先讨论一下你们要怎么做，然后你们再跟你的组员小组，你们再彼此分享讨论一下。
很好。
好，这个我再次的强调，这不是说我们说话的公式，你也不要用这个去强求你的配偶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们夫妻营不是刚上过嘛，一定要整点什么什么
对。
这个你可能回去，你的配偶可能也不太习惯用这种方式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去提醒自己，但不要用这个来强求对方或者是说你每次讲话一定都要用情感奇迹，否则我就不跟你沟通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应用这只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来操练我们刚刚讲了回答柔和，对吧？那另外呢，这也是一个温柔的操练这是个温柔的操练那温柔，我们想到温柔，我们都会觉得说温柔就是一个好像很柔弱无力
事实上，温柔在这个原来的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到一种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有的，但是这个力量是受到控制的就打一个比方说有一个人掉在井里面 我要把它拉起来，请问需不需要力量？但是我要这个力量是要经过控制的，否则我啪把它拉起来了，是拉起来了，手也断了，对不对？啊，就像你去这个去给人家推拿，这个推拿的人他就是要有力量，不过他的力量是受到控制的，否则给你咔咔咔，三根肋骨都断了哈。啊，所以这个温柔确实是一股力量，不过它是一个得到温柔的力量，是有克制的。
不单是你表达期望，就算是你的配偶有过失啊，或者是他冒犯的，你要劝诫他也是要温柔哈，你不要只是去这个发泄怒气，只是发泄怒气指责一番，请问这个发泄怒气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
不是一股力量？
是不是一股力量？
是
一股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会带来摧残的力量。
没有受到控制的力量一定是带来破坏摧毁，只有得到控制的力量才能够造就人，
是的，
才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这个温柔，这也是有智慧。那么圣经也有一个经文哈，这里讲我们
一
起读一下经文，
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了。弟兄们，我们往回过来，
这里讲到啊，你们属灵的人，其实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儿女都是属灵的啊，就是我们属灵是指我们属圣灵。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一节经文是那一些比较成熟灵命成熟的啊，牧师啊、传道啊、小组长，他们是属灵的人，我不是，所以我就不用温柔。
其实不是的，凡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内住在你心里的都是属灵的啊。
每一个，因为我们是属耶稣了，所以我们说过我们的话语权不属自己，属谁？属耶稣。我们是属灵的，我们都要用温柔的心把对方挽回过来。那你要温柔的心，就是说你要你的话语要得到控制。
是的
啊，不是说你不可以说啊，不可以去劝诫他，你要劝诫他，如果他错了甚至在罪里面，你一定是要去劝诫的，但是这个劝诫是要得到控制的力量哈，不是只是臭骂啊一顿，然后这个啊，只是去指责，这好。所以我们看到发泄怒气呢，不能够来建造关系，只会
破坏关系，
只会破坏关系。
如果你一开始就带着一个啊发泄怒气的一个开局哈，最后结果一定是破坏关系的。
那当我们看不到配偶改变的时候，
这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切记一点，不要唠唠叨叨的。唠叨是没有用的，我们通常喜欢唠叨，想说呢，你不改变我就要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你改变为止，
我看到你改变为止，通过你的唠叨对方就范。
这个唠叨也是一种控制欲。你知道你的配偶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不是说你靠着讲话讲话讲话唠叨就能够改变他的，他的心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啊，你唠叨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牵涉到一些罪恶的问题啊，不是牵涉到赌博婚外情的问题啊，是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缺点毛病，你就要学习顺服在
上帝
的
主
权底下啊。
什么叫顺服上帝的主权啊？这个意味着我们用平静的心尽好我们的责任啊，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好重要啊，不把我的快乐建筑在配偶是不是改变上面。有很多的夫妻说，哎呀，他要改变了我才快乐，你就是把这个你的快乐建筑在他改变的上面啊，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
我就说如果没有牵涉到这个很明显的罪行啊，像赌博啊婚外情这一些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到这一个，就是说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可以提醒他，但是我不要唠唠叨叨的啊。那用提醒跟唠叨有什么差别哈？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呢，你是个基督徒，你很希望你的配偶呢是跟你一样追求啊属灵的事情。
可是你的配偶呢，每天就是抱着手机哈，现在手机成为第三者哈，啊，每天抱着手机啊，上马桶也带手机，什么都带手机哈。吃饭也看手机哈，就与手机为伴。
那你可能就是要提醒他，就是说啊，这个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啊。然后我们也需要 来啊，有建造我们彼此的关系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然后也可以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啊。那我提醒他一次两次，如果他还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不需要唠唠叨叨了哈。甚至有的妻子就很强烈哈，你再看再看哈，我把你的手机摔坏哈，就啪抢了就摔哈。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
嗯。
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提醒啊，然后为他祷告啊，其他就有很多的就是要忍耐啊。其实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哈，我这个儿子呢，他就喜欢晚睡哈。然后工作，
他这个年代的人都喜欢晚睡，
都喜欢晚睡。然后工作又很忙，很多事情要动脑筋，我就看到睡眠不够，我们都很着急哈，
特别担心哈。经常网上看到什么说什么中医讲什么几点到几点一定是这个肝要休息啊，你要不睡觉的话，这个很麻烦。我就经常给他送微信啊什么，就啊你看啊你看啊，收效甚微。
但是呢，这个唠叨是没有用的哈。后来发现真是没有用。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爸爸妈妈是很关心你的啊，你叫我不讲呢，可是我又很担心。
怎么做父母的嘛，
讲多了呢你又嫌我们啰嗦哈，唠叨哈。那我说，那么你觉得我一个我应该怎么样跟你提醒这个事情，你不会觉得我唠叨，但同时我又可以表达我对你的关心。
做父母的看他这么年轻，有好多白头发，确实心里难受。
那我儿子就是说啊，你一个礼拜至多讲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就听到了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只能讲一次哈，但是又看到他晚上不睡，又不能讲啊，很纠结啊。后来我就默默地走到他旁边，我什么都不讲，我就摸摸他的头。他说知道了。我说我没讲啊。这个也是对付自己那个控制欲啊，但是我实在是很心疼他啊，都是白头发这样。
所以这个就知道，我只能真的是为他祷告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学习用平静的心做该做的事情。比方说哈，这个是一个一个姐妹的见证。
嗯。
她丈夫呢是个工作狂啊，然后呢每一次跟她约定在什么时间哈。他经常是迟到的，因为什么工作啊？我们约在什么时间饭馆？哇，一定是等个半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来的，
还不来。
啊，他以前就常常发火，每天发火，就是为了他这个丈夫工作狂不守时。
嗯，
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想到，他说：“哎呀，这个我的丈夫呢，就是个工作狂，我必须承认，我也必须认清这点事实。
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改变他，
我是改变不了他的。”嗯。我不需要每天为这个生气发狂哈，
很纠结。
他说这样子我也很讨厌我自己，天天在生气。
嗯，
他就决定要做一个改变，好，他愿意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
改变他先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改变他先生的时间表也交在神的手里。
嗯，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呢要用平静的心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下一次他跟他丈夫约了，比如说我们约了7点钟啊，在什么餐馆见面。
然后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12点半要在什么餐馆跟孩子啊，我们要一起吃饭，你就过来吧。他先生说好，然后他们等到12点半，她丈夫不出现了，他们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好，那我们快快乐乐的吃饭。然后她丈夫呢，可能过了半个小时才来加入他们，哈，甚至啊，他们快吃完了他才来啊，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已经吃完了，他也不再生气了。这个就是说，他呢学习用平静的心去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把丈夫什么时候改变这个时间表，就真的交在神的手里了。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以他就是不让配偶改不改变来决定他的情绪快乐与否。
那这个呢，我们用一个图形来帮助我们区分一下我们的责任还有神的主权。
中间有一个圆圈，里面就是我的责任，也就是我可以做，我应该做，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责任范围。但是很多的事情呢，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很期待，很期望它发生，但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那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的部分，不是属于我的部分。那我就借着祷告把它交托给主。这个图形重点是我尽我的责任，但是我不要把我责任范围之外的那个也抓来当作是我要控制的，那么就会产生这个无休无止的，会造成矛盾、紧张和痛苦的。
我的责任是提醒我的丈夫，比方说我是一个爱整齐的， 啊，我总是提醒他说，你用完东西不要乱放，啊，要放回原来的地方。那他如果老是不能放回原来的地方，那我就是为他祷告，那我也接纳，我知道他就是东西喜欢乱放啊，那我也必须接纳啊，那我不要因此就生气啊，跟他大吼大叫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提醒你，你的责任是什么？我只能提醒我改不改变，这不是我的责任范围，他能不能改变不是我的责任范围，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就为他祷告，
顺服神的主权，常常给对方恩典，然后快快乐乐的做我应该做的事，尽我的人生责任啊。这就是我们这堂课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啊，让你们这个小组里面去分享一下哈，这个回想一件事情跟生活习惯啊，不牵涉到这个真理，
道德对错的，
不牵涉到罪恶，不牵涉到真理对错的，就是说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不一样的哈。有哪些生活的习惯你很希望你的配偶改？
就举一样就好，
但是他老改不了，那你就应用一下自己的责任跟上帝的主权来帮助你顺服，帮助你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做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做这个习题的时候不要新仇旧恨，好，不要一想起说他过去怎么着，我跟他说过多少遍然后就吵起来，不是，这个习题是让你用在你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的，
我怎么做调整，他改不了的时候我怎么做调整，是这个意思。
好，进入小组分享模式。